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还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这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那小孩子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个很短的一个阶段哈，很快就过去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就一直盼望赶快长大，因为不长大的话很多事情都被人家限制的哈，要做这个也不行，做那个也不行，赶快长大。一长大的时候好后悔，哎呀为什么老得这么快啊，很可惜哈，人生常常是这样子。那而且人生这个成长的这一个阶段是一条不归路，我们从婴儿，从儿童，从小孩到少年，青少年，然后到青年，到成熟了就慢慢壮年哈，到老年，越来越老就衰败，到最后就没办法，这是一条不归路。虽然我们不愿意，但是都没有办法。那每一个阶段我们该做的事情也要抓着那个机会去做，那个阶段如果没做，以后想再做有时候就太晚哈。有些事情当然可以弥补，但是有些事情会太晚。听说有一个故事，一个妈妈她听人家说这个小孩子要让他多爬，所以其实多爬小孩子是大概在几个月的时候开始学爬的时候，几个月到一岁中间那时候要爬，大概是几个月的哈，比较特别是有效果，对，会对他的脑的发育神经的整合会比较好。结果他以前不知道，没让自己的小孩爬，就等到小孩三四岁，他叫孩子去爬爬，每天呢就叫小孩子去爬，你看得很别扭哈，你看得很难过，这小孩子不是正常嘛，不该在地上爬的时候他猛叫妈妈叫他爬。这就是我们有一个时间该做什么事，就在那个阶段是最恰当最好的。那过了那个机会，有时候就会太晚。那中国人有一本书叫二十四孝的故事啊，那这里面就有一个讲到一个当时讲二十四个孝顺的故事，二十四个主角，那其中有一个主角叫老莱子哈，他是大概春秋的时代的人，离现在差不多有将近2500年了。那他这个人呢，为什么把他列入孝子呢？因为他年纪很大了，他差不多都快70岁了。那他还父母还在，他奉养他的父母，照顾父母非常的仔细认真，还注意父母吃的东西，要给他吃的好吃的甜的要软的，所以很细心照顾父母。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常常逗父母让他们开心装成自己叫装成像小孩子那样子玩耍去逗弄鸟各方面的活动，就像小孩子一样，装成像小孩子那么天真就是要逗他父母。那特别有一次他就挑了两桶水模仿小孩子那样子挑水，然后挑到家里的厅堂里面，然后一下不小心就滑倒了，当然也是都演戏滑倒了，然后他就模仿像小孩子一样大嚎啕大哭那样子，就是为了要让他父母高兴。那当然父母也知道他在演戏嘛。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就是中国人特别有记载这个二十四孝之一的这个老莱子的故事。那我们他是装成小孩子的样子，那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耶稣说你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那这个回转就是说我们原来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必须要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式才能够进天国。这个很严重的话你不回转变成小孩样，你断不得进天国。那不能进天国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等于是没有得救没有得救恩那没有得永生。所以耶稣自己也解释了，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就是最大的。那除了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之外，那另外还也有一段经文， 是在马可福音，其实蛮接近的哈。这里讲到就是有人带小孩子来耶稣那里哈，要耶稣摸他们，耶稣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就那门徒责备那人，耶稣就非常的生气，耶稣也讲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所以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所以主耶稣就抱起小孩子给他祝福，为他按手。这个两段很接近的哈，但是又不完全一样，这是特别讲到小孩子来是要耶稣给他们祝福。可能在那个时代，很多人是长不到成年人，很多人长不到成年就已经夭折了。以前在那个时代，健康还有战争各种状况的条件，疾病的传染各方面的问题，所以他们希望耶稣为小孩子祝福，可是门徒拒绝不准，那耶稣却告诉他们这件事情。那都看见主耶稣是这么看重小孩子，但是不只是小孩子而已，他也看重门徒必须要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子。我们是知道小孩子在社会里面，虽然现在的时代里面父母都很看重孩子哈，尊重孩子，但是不管怎么样的，小孩子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基本上是比较低的，那他们是属于比较弱势的群体了。所以你看我们上车，中国人传统都会教导说要礼让，让座给老弱妇孺嘛，那小孩就包括在其中，因为他比较弱脆弱弱小，而且他不能独立生活，他需要靠父母或者是监护人来照顾他。那高中的学生在即使在这边也是一样，高中的学生你要请假，你不能自己写个假单就去了，大学可以没问题，但是高中你还要有父母或者监护人写一个假单签字才被学校认可接受，因为你必须要在别人的管理之下，你的身份还不成熟，地位不成熟。那还有呢，选举也不能够投票，因为还不认为你能够做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因为你还没有成熟嘛，还不能够做恰当的决定。这个就是小孩子在世界上面这个身份地位比较低的一种情况。那主耶稣会讲这一段经文呢，那我们也要看他为什么会有这一段的背景。从16章开始，马太福音16章那里，耶稣的门徒彼得就认出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就是那一位要神所拣选要来做以色列王的弥赛亚，所以他们都很高兴，哇，耶稣就是弥赛亚，是他们的老师，跟老师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那老师是弥赛亚，他们当然是与有荣焉啊，不止与有荣焉，将来说不定做官的时候还有点官位可以做哈。但是那个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他必须要上十字架，而且他要在耶路撒冷受祭司长老文士很多的苦，然后最后被钉十字架。那时候彼得就拦阻他说，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必不临到你身上啊。接着在17章那里又记载着耶稣带了彼得约翰跟雅各上一座高山，然后就在他们面前就变了形象身体脸面洁白如日头，衣服洁白放光哈。然后呢还有旧约两位大先知摩西跟以利亚向他们显现，而且在跟耶稣讲话。那同时在这个时候，后来又有一朵云彩来 对他们说了一句话，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对门徒来说，他们经历这样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震撼，也是非常的兴奋，因为耶稣就真的是那位弥赛亚，这些都是历史上不曾发生过的事情，现在他们竟然能够遇上这样的时候，他们遇见了这个时代的来临，所以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奇特也非常兴奋的。那耶稣当然在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两次他要上十字架要受苦，但是死里面要复活，那好像门徒并不太在意耶稣会受苦啊，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很在意的是，哎，耶稣做弥赛亚做王的时候，那所以他们就问了嘛，在天国里谁是大的，怎么样的才算是大的，他们就担心这个位置的大小。其实也不能怪他们，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我们都很关心这一些嘛。但是耶稣在告诉他们他要做王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他要受苦，他是要那一位先从死里面经过然后复活的。可是门徒并不担心这些，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位置的大小。在位置上，中国人有一句话讲，一人得道怎么样，鸡犬升天嘛。那这些门徒原来也是没什么学问的人，也不是有大有来头的人，也都是身份很普通哈，甚至是低下的人。那他们被耶稣拣选跟随耶稣，现在耶稣要做王，他们当然也都是水涨船高了，全部位置都会往上面，所以他们蛮关心这个的。那一般人来讲的话，在政治上或者你做在事业里面，有的时候你跟对了一个人，哇，这个就很不简单了。跟对了一个人，你可能也就是一辈子荣华富贵吃喝享用不尽了，这个就是人生的情况啊。所以对门徒来说，他们很关心这个位置的大小，从一个角度来说也是正常吧，对不对？所以他们问了这一个问题。那特别是在第二十章之后，两章马太福音往后面两章之后，耶稣的在往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个人，也就是一个算是姐妹了哈，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姐妹，也就是雅各跟约翰的母亲，跑来问耶稣说，你得国的时候，希望我这个两个孩子呢，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哇，他都还没得上十字架，还没真正做完，他们已经先在那里卡位置了，在问谁大谁小，这哪个位置好，先抢着。而且他们跟耶稣有点裙带关系嘛，如果照圣经的记载，他们的母亲就是应该就是耶稣的母亲的姐妹，那所以他们跟耶稣是表兄弟啊，所以就用这个裙带关系先卡位置，所以他们蛮关心这个位置大小地位高低的问题，这个是门徒他们的心态哈。那耶稣告诉他们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你不要讲大小，你们要成为小孩子的样式。我们刚刚说了，小孩子身份地位是低下的，那他们能够接受吗？那我们就来看耶稣特别讲小孩子，最重要表达的就是内心态度的谦卑。我们小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面看东西都很大哈，因为我们自己的身材很小，看东西大人都好高啊，是像巨人一样，看小房子也都觉得好大。可是我记得当我长大以后，我再去我小时候住的那个地方去看那些房子，都觉得好小，都好小，因为相对来讲 这个世界的各样东西在我们成长之后都已经变得小了。那同时呢，我们长大很可能很多时候像小孩子那种谦卑单纯的心也已经没有了，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成为小孩子的样子，因为天国的价值就是跟这个世界的价值想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特别看这一段，这里面讲到断不得进天国，这是一句很严厉的话，而且他说小孩子在天国里是最大的。那他也讲到回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虽然信了耶稣，好像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回转。那回转的意思就是你的方向要改变，那有的时候可能甚至要转成180度的方向。我原来往这个方向去，这个耶稣说你要回转，甚至要完全转反方向回头，因为完全跟天国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那这都是属于回转的方式。那我们看这个天国里面需要谦卑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要对神信靠。所以这也是一个对神的信靠，谦卑才能真正的依靠神，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这个是谦卑才能得救恩，我们要有这样对上帝的谦卑。那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是不是就不需要再那么谦卑了？我已经信耶稣了，我是很谦卑了，我信了耶稣，不够的，我们要继续不停的谦卑，一直在神的面前谦卑，而且一直的依靠上帝的恩典，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在谦卑里面才能够成长。那这里讲到断不得进天国，进天国讲到的就是跟永生有关系的，那跟得救恩有关系的哈。那在约翰福音跟这里的表达方式不一样，耶稣有的时候讲到用一些很自然的方式，用自然界的种子的比喻来讲救恩，讲信心。那他这里用变成小孩子的方式也来讲救恩，那跟约翰福音那里第三章讲的重生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第三章那里讲到的是有一位犹太人的官叫尼哥底母，他就是算是很重要的人物，他在犹太人的公会里面有70个人，他是其中一位，那算是70分之一啊，犹太人整个国家的身份地位里面长老当中算是非常高的地位了。他来问耶稣说一句话，结果说你的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就不能够行这些事情。耶稣却直截了当的讲了一段话，好像是牛头不对马嘴一样，就跟他说你若人若不从神，断不得进神的国。耶稣就直截了当跟他讲，你要来问我的事情都不重要，重生最重要。所以耶稣就行神迹也不重要，重生最重要。耶稣就跟他讲重生的道理，你没有重生，你没有永生，你的生命是空白的，在上帝面前不值得。然后他就说那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重生呢？难道再能够进到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吗？那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他讲的这一段是得救恩的事情，那不能进神的国跟我们刚刚讲不变成小孩的样式不能进神的国是一样的事情，是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很谨慎，要看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我们常常会觉得变成小孩子那多不值钱啊，没有这么没有地位，但是主耶稣非常的看重。那福音是上帝白白的恩典，是无条件的恩典，完全没有条件的，所以是不是靠着我们，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而是上帝完完全全成就的救恩，我们只是来接受而已，只是来领受。那所以这里面就讲到我们需要重生，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这个就是我们接受上帝救恩的方式。当然我讲的变成小孩子不是身体上，而是灵性上像小孩子那样子的倚靠父亲，倚靠神。那这里讲到这福音是上帝白白的恩典，那就不是人做的。那可是尼哥底母他想到的是人可以做什么，他说我怎么样子可以在继母腹里生出来吗？他想到的是人要靠自己可以做一些什么。但是耶稣却说那不是你做的，你要必须要从水和圣灵生的，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以及耶稣最后上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那这个是成为小孩子的样式，我们必须要成为小孩子，我们在天国里才能够得着神的恩典，而且不停的继续的得着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是天国的原则，我们要看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第二个，我们看谦卑就跟骄傲是相反的，谦卑相反于骄傲。圣经上常常讲到骄傲是指人在上面地面前的骄傲，人拒绝上帝，抵挡上帝，不要上帝，那是人的骄傲，目中无神。那但是神绝对不会强迫人，他只是呼唤人回到他的面前来，心甘情愿的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当然我们在这里讲到像小孩子，那也不是指孩子的没有罪，其实圣经上也说小孩子都有罪，每个人都是罪人，也都需要上帝的恩典，而是指小孩子的谦卑，对父亲对神那样子没有保留的倚靠和交托，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救恩。因为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他曾经有一次在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下着大雨，他虽然速度开得又快，大概为了要闪避旁边一个车子他突然就方向盘就大概转了一下，一转一下这个整个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就打转，哇又下大雨很滑，哇很恐怖啊，万一后面一个车子来一撞就全家报销了，全一家人都在车上。哇终于还好那时候没有什么人，到最后他车子停下来了再继续上路。这个爸爸就问他的孩子说你刚刚怕不怕，他说我不怕，爸爸开车我不怕，因为他相信他的爸爸，这是对父亲的信任。当然我们的天父不会开车开到在车上高速公路上打转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是可靠的，是可以完全交托他，所以我们就谦卑的来到他面前倚靠他。第二个，我们来看谦卑才能够真正的服侍人。谦卑一个是信托信靠上帝，第二个我们看的就是谦卑的人才能真正的服侍人。很多人愿意服侍啊，但是不是谦卑的服侍，他的服侍是支配人啊，是指挥别人，是操纵别人，你要照我的意思，这不是圣经上讲的谦卑啊。谦卑是我们照上帝的心意来服侍人服侍上帝。那谦卑也不等于中国人所说的谦虚啊，中国人很谦虚啊，常常都说哪里哪里有客气客气，没有没有什么啦啊，特别是人家称赞我们好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哇或者是做事做得很漂亮比别人强的时候称赞了你，我们中国人常会说哪里哪里，对不对？也可能心里正在说就在这里，是不是？哪里会是就在这就哪里会是真的就哪里哪里啊？ 这可能是我们心里面的情况，所以这个是中国人习惯，只是一种外表的口头的表达方式，表示自己谦虚。但这个谦虚，这个虚字就说出了这个真相哈，很可能是虚假的，可能是虚假的，而且只是表面的虚嘛，表面的，而不是真正的。我们心里不一定真正的是谦卑，所以谦虚跟谦卑不一样。但是谦卑的卑是什么？圣经上有些地方把它翻译成降卑，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降卑自己。那降卑就是我把自己放在比你更低的地位来服侍你，这个是谦卑，这个是谦卑。所以我们把自己放在别人更低的地位来服侍别人，我不看自己比你高，我高高在上想要支配你，而是就像仆人一样来服侍，这个是真实的谦卑，也是主要我们所学习去做的方式。这个就是谦卑的第二个作用啊。那耶稣自己道成肉身来，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谦卑的样子。耶稣是天地的创造主，他却成为一个肉体会朽坏、会死亡、会被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人，可以被人家钉死，天上的天使长都要跪拜他的，可是他愿意来到地上成为最卑微的人。耶稣愿意降世为人，他成为童贞女玛利亚的孩子，成为一个最脆弱、无力、无能的，完全不能够保护自己的一个小婴孩，需要别人来保护他，需要他的父母来保护他，父母抱着他保护他，逃到埃及去躲避西律王的追杀。他愿意这个样子卑微的来服侍人，而且他小的时候就是他的妈妈玛利亚抱着他，一口一口的喂他奶，一口一口喂他吃饭，这样子长大。如果别人要这样子喂我一口一口，现在要这样子喂我，我不干，这像什么样子？但是耶稣愿意，他是一位神，那独一的神，他却愿意成为卑微的人，来让别人来服侍他，因为他成为最软弱的。所以很奇妙哈，神能够成为最卑微的。上个月我们去以色列旅行，贵教会的那个杨俊他们也去嘛哈，我们都同一团的。我们在圣诞夜那一天去伯利恒城，当然我们去了两次，这前两天之前也去了一趟，而且特别去据说是，我说据说哈，是耶稣降生那个马槽的那个位置，那里现在盖了一座教堂，是亚美尼亚人的教堂。那在那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哈，大家都在那里照了相。当然这个地点，当然他们考证一定要说它是很准确的嘛，对不对？但是我坦白说，我不认为地点一定会这么准确，但是我却相信有它的意义，因为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曾经降世为人，也曾经在地上传扬福音，也曾经在地上拣选了许多的门徒，栽培了很多门徒，特别是十二个使徒，这是他在地上所做。他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的谦卑，他在地上留下的痕迹。他愿意这样做，是因为他这么爱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位，爱你，爱我，所以他愿意承受一切的痛苦、羞辱，在这个地上来服侍这个世界，服侍世人。那耶稣在整个 从固然从他出生，他整个成长的过程，他在服侍的过程也都是谦卑的，甚至当他在最后要钉十字上十字架被钉死之前一天，他们跟门徒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他以老师之尊啊，是他们的主啊，他以老师之尊，他把自己的衣服脱掉，光着上身来束上一条腰布，来蹲下来，甚至跪下来为门徒打水洗脚。他是真正的没有保留的来服侍他所拣选这些人。所以这经文那里也讲到，耶稣既爱世上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达到底，达到目的，达到最后的目的，他就是完全的摆上自己，以至于最后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是毫无保留的这么样子上到十字架上。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人啊，那些兵丁啊，还有那些看热闹的人，甚至是那些祭司啊，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也在旁边嘲笑他。有人就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耶稣完全没有听他们的，耶稣知道他的使命就是要受苦，就是要服侍这个时代，服侍这个世界的人，服侍全人类，只有他钉十字架才能够成就，所以他谦卑的去服侍，以至于最后的死亡。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为这个世界所做，他的服侍，他的谦卑就成为我们的榜样。那我们如果不是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说你说他会愿意这样去服侍吗？绝对不会愿意的。我们就会像那些门徒一样，只在问那里谁是大的，我在世界上我要做一个大的，我不要做小的，让别人来服侍我，我不要去服侍别人，这是世界的价值。所以属灵的世界上的价值跟天国的价值很多时候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回转，变成小孩的样子，我们的方向常常要回转，转向神正确的方向。那腓立比书二章五到九节那里说，使徒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且靠着圣灵引导我们，我们才真正知道怎么样子照上帝的心意来服侍这一个世界，服侍这一个世代，服侍我们的周围的人，也甚至服侍我们的家人，可以照上帝的心意。第三个，我们来看成为小孩子的样式。第三个是一段哈，第三个是我们第三个要脱去面具，才能够真正的以真面目来待人。这是我们特别从谦卑里面学习到的功课。门徒他们并不比别人好，他们是耶稣所拣选的，他们白白承受上帝拣选的恩典，我们把自己白白的交托给上帝，而得到这一些丰富的恩典。那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就可以很坦然 无惧面对自己的软弱，面对自己的卑微，因为上帝都接纳我们，天上的主，天上的神都完全无保留的接纳我，我还需要担心什么呢？所以有一句话，神学家这样说，上帝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多好他才接纳我们，我们在上帝面前不需要伪装他就接纳我们，只要我们真诚的谦卑的来到他面前就接纳我们。那同样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不需要继续伪装，我们在世界上常常看见很多人表面在人面前是一个样子，在后面不是一个样子，有的时候我们怕别人轻看我们，我们就甚至假装着自己很强壮，自己像强人一样永远不会倒的，我们让人家看的永远是坚强的一面，其实都不必啊。我们只要最自然的来到上帝的面前，照我们自然的本相求上帝带领我们，上帝都接纳我们，谁能够说三道四来批评指责我们呢？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那里也讲，上帝都接纳我们了，没有人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不需要担心我的弱点被别人看了，被别人看穿了，别人会看不起我。耶稣都接纳你，你为什么不能接纳自己啊？当然耶稣不要我们停留在那一点，但是他要我们改变更新，就是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必要都把自己在人面前都表现的只有那光鲜亮丽的啊美好的那一面，然后事实上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很脆弱，其实大可不必，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用真诚来彼此相待。所以使徒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他三次求主挪去他那一根刺，那但是上帝并没有挪去，结果他就写了一段经文，他说上帝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他不在乎自己的软弱被别人看见，他能够坦然的面对这样，他做一个使徒他也不怕自己的软弱被人家知道。那我们常怕我的软弱被你知道，变成你手中抓住我的把柄来打击我，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担忧，但是保罗不是这样的态度。当然保罗夸自己的软弱并不是一种不正常的炫耀，而是一种很自然的欢欢喜喜的面对自己的情况，所以他能够让基督的能力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我们能够用真面目来待自己来待人，那我们在教会在学校在工作地方，当然也可能在家里在生活中，我们就能够学习放下面具，不必伪装，就是用真诚的。因为伪装是我们灵性上一个很大的一个仇敌哈，我们的伪装让我们灵性不能够成长，因为我们没有真实的去面对我们的问题，只是用伪装的表面的东西来涂抹来遮盖而已，问题没有解决。前一阵子有一位弟兄跟我讲，他说杨传道很有福气哈，上帝很祝福他，他说因为他对上帝很认真，但我不否认啊，你说我好我感谢主嘛，这是上帝的恩典。他说像我们呢，有的时候对上帝呢就是有点像玩票的一样。玩票什么意思啊？不是就客串的嘛哈，并不是你的是好像正当的完完全全的百分之百那么认真哈。那他终于是说了实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用一种伪装的态度在上帝面前是玩票， 我们没有用真实的态度来面对上帝，面对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不成长，所以到时候很多的问题就会显露出来。特别是我们成年人，特别是到老年的中年老年，我们的问题如果没有去好好的面对的话，到老年很多时候都更显露出来，那个问题的严重性就很明显啊。因为你的身体差了，你的健康状况差了，你的耐心也变差了，你对很多不满意的事情，你就很多时候就一下就爆发出来。很多我看过很多老人是这样子，当然你可能见不到这一面，因为他可能在对陌生人他是伪装起来的，没有用真面目待人，因为年轻就习惯这样子了，所以到老年仍然会这样。所以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因着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我们能够谦卑，也能够真诚的面对自己，面对上帝，拿去我们的假的一个面具。所以这样子可以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用爱心来互相扶持，互相带导，彼此激励，彼此建造，彼此成全，那让上帝在教会里面的心意可以成就，也在我们个人的心意也能够成就。教会则蒙恩，我们个人当然也蒙恩，我们个人蒙恩，教会也蒙恩。那这里面讲到小孩子，小孩子特别是比较单纯哈。我记得我家老大在小的时候，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差不多九岁的时候，他有一个好朋友，他常常到他家里去做功课啊，或者再去一起玩。有一天他放学回来，就跑到我这里来跟我讲，就很高兴的跟我讲，而且很震惊的跟我讲，好像站在那里跟我讲，说爸爸，我今天好高兴，我今天在学校啊，我那个最好的同学啊叫张尚格啊，他今天考试第一，全班第一名，我好高兴。我听了，哇，你的好朋友考第一名你这么高兴，真的我出乎我意料之外。因为小朋友一般自己考第一名自己很高兴，他最好的朋友第一名他好高兴，哇，这是什么道理啊？小孩子真的很单纯哈，毫无保留，他也不装，也没有面具啊，就是很自然的表达出来。那他自己的功课怎么样呢？他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考在班上那个成绩是全班第34名。然后他回来，他跟我说，我说这个成绩好吗？他说我班上还有一个39名的，还有人比他烂的，他很高兴，他后面还比他烂。那这个时候他说那个第一名是他最好的朋友，他非常高兴，不在乎你自己好坏，他为他好朋友的好，他就这么喜乐，这么高兴，真的感谢主啊！我们看见小孩子是这么的单纯啊，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小孩子谦卑的榜样，谦卑的样子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小孩子的样式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必要的一个过程，就像肉体的生命，小孩子经过这个成长的过程，那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经过小孩子这样成长的过程。当然即使有一天到我们70、80岁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有小孩子那样属灵那样的谦卑，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的生命上永远要带着小孩子那谦卑的标记，这是神所喜悦的。当然另外小孩子的相对的就是圣经上讲是聪明通达人。这聪明通达人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上很有办法的人，很懂得这世界上的道理，却不懂得天国的道理。就像门徒在问谁是最大的，也不是那些通达人啊，而是谦卑像小孩子的人。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在这一段话里面告诉门徒他 他们所要学习的。而这就是天国的价值标准，跟我们一般世界上价值的标准和判断是不一样的。世界上的价值就是看重人所看重的，我们要去获得，去一些获得一些可以增加我们自己在人的眼中分量的东西，这是我们所想要的。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地位，更好的身份，更好的财富，更好的享受，而人家就不会轻看我们。我们在世界上是轻看那些不能够增加自己利物质上的利益，物质的享受，不能够增加我们身份地位光彩的人。我们也期待多得到别人给我们的掌声，所以那些不能让我们增加掌声的人，我们也会容易轻看他们。但是天国的道理跟这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用新的眼光，就像小孩子一样的眼光来认识主耶稣教导门徒的心意。所以这门徒也是第一次了解到要成为小孩子的样式，小孩子是主耶稣所看重的。第三个，我们来看小孩子在圣经上有讲到的一些关于小孩子，很多时候也讲到小孩子的负面的含义，那通常指的是小孩子的心智幼稚，不成熟，不能分辨真理跟异端。那当然这些方面的含义就跟前面所讲到的小孩子要谦卑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就知道不需要把这个样子这些搞混了。小孩子在物理上的、物质上的、身体上的，或者是在心理成熟度上面，的确是有这些，他还不成熟嘛。像我们一开始讲的身份地位，为什么身份地位低？因为你有你的缺陷，所以还不成熟，所以身份地位低。那这些负面的用法不是我们今天所讲小孩子要谦卑的含义。那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当我们有一天长大成熟的时候，我们的幼稚没有了，我们的无知没有了，但是我们仍然留下了小孩子那样的谦卑的样式。在有一段经文，在在诗篇里面第八篇第一节，大卫的诗哈，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段经文很清楚讲，他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这是更小的，这是小 baby 啊。刚刚说小孩子的样式，那小孩子还起码还是三岁五岁左右的孩子哈。那这是从更小的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婴孩跟吃奶的自己可以做事吗？完全不可以，完全不可以。所以这是上帝建立的，这个就是救恩的能力是从上帝而来的。救恩使人能够赞美上帝，我们得救了也可以建立口中建立的能力，赞美歌颂荣耀神。所以这是圣经上面也在旧约里面一段有关于小孩子甚至比小孩子更小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谈到。那最后在结束之前，我们也知道小孩子比较单纯，比较不会说谎嘛哈。小孩子有的时候你要他说谎，他刚开始的时候啊，说谎他会觉得很不自在，会觉得很害怕哈，因为他从来没说过谎。我们大人就很会伪装哈，说谎脸不红心不跳，就这样的哈。但是小孩子很自然，他就不容易讲谎话来遮掩哈。所以人家有一个笑话就讲嘛，打电话来问小孩说，小孩接了电话说，你爸爸在不在家？我爸爸说他不在家，对不对？ 小孩子他很单纯就讲出来了，那其实很自然啊，对小孩子说他就说实话嘛，他也不需要遮掩。那我们知道小孩子是很在某些方面都是很自然的，当然不是说小孩子就没有罪，圣经上说人都是有罪，小孩子也有罪啊。那我们再看一段影片啊，大概只有一分钟左右，请姐妹帮我们放一下。你看这个小孩子没有手啊，我可能有人看过啊，他没有手，他要吃饭，他用他的脚，他的脚就是他的手，他脚上夹了一个叉子，对，不能放了，放不出来。好，你刚刚上一堂有放出来，哦，你看，哎，吃不到了。他就用另外一个手，等于是他的另外一只手去帮忙。就是这一段，这是一个小孩子，他很单纯，他除了他的不方便之外，他没有特别更多的痛苦啊。但是我们大人的话，我们很容易，我们就抱怨这个，抱怨那个，那他就是很单纯的去面对他的困难，上帝在他生命中似乎给他放了一下很大的困难，但他就是面对，就是依靠上帝。可能这个是俄罗斯的，也可能是东正教的，因为我看他后面有一个有一个图画哈，图像还上面还后面还有图画，后面还有一个三根烛台，说不定是东正教，因为俄罗斯很多东正教，也是基督教的一支哈。那我就看见这个小孩子就是这么单纯，虽然他身体有很多的艰难，但是他能够好好的面对这些情况，他将来他的脚就是他的手，你看他非常灵活啊。我们没有去训练，我们的脚就是很粗糙的，很笨拙的，只能走路而已，但是他可以把手脚当成手用，上帝有仍然有给他恩典，我们祝福这个孩子。但是我们看见的就是在上帝面前一颗单纯依靠的心，我们可以很自然的面对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情况，和完全的依靠交托神，让我们学习也谦卑的服侍。好，愿上帝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都在生命里面更多的经历到主的丰盛和喜乐和满足。请我们一同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这一段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那样的谦卑，完全的依靠你，学习谦卑那样子像主耶稣一样完全的服侍，也让我们学习谦卑单纯，让我们的生命依靠你而得到丰盛，也让我们学习你的那样的服侍，叫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得到益处，也叫我们学习在你面前能够脱下我们的面具，让我们真诚的待人，也真诚的面对自己，真诚的面对主。愿主你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施恩，恭敬的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感谢杨传道的分享，请大家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